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1章33到46节。马太福音的21章的第33到46节。好，今天我们的一个题目呢是耶稣是房角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传说哈。传说中就是以色列人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殿是有很多的石头把它垒成的哈。那古代的建筑一般造比较大的建筑的时候就会需要用到石头哈。好，然后呢工匠就需要寻找很多的石头，对不对啊？当然你造这个殿你不可能去找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哈，需要找那些比较平整的石头哈。工匠哈，这些人他们就预备了很多的石头哈。然后呢就在其中有一块石头呢看上去不是这么平整哈。以至于工匠就觉得说这个石头造圣殿不能用，他就把它弃在一边哈。然后呢真的等这些建筑材料都预备好的要去建造这个石头的时候，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于是就发觉他们需要在圣殿建造这个建筑物的时候是需要有一块房角石。这个房角石有一个特点特征就是什么，必须要非常的坚固才行。他们找到合适的，他们觉得很平整的那些石头里面找了一些石头去试验，发觉这些石头都没有坚固到能够承受这个房角石它需要承受的这个重量的坚固度哈。最后他们看到了那块弃之不用的石头哈，弃之不用的石头。然后他们发觉这块石头放了很长时间，风吹雨淋日晒，结果这块石头没有任何的损耗。于是他们就拿了这块石头做了那个房角石。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传说当中的一个故事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样东西是在任何的重压、任何的艰难、任何的处境之下，我们都能够将之倚靠为我们的值得依靠的这个东西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可能是世上的人他们会依靠他们觉得靠得住的金钱，是不是自己的智慧才能那个健康的身体我有一个很厉害的亲戚或者是朋友这些都可能成为世人所依靠的，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那个造房子的那个公司，是不是好像很大的一个公司，但是呢面临很厉害的债务这样的事比比皆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来看耶稣是怎样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房角石，是值得我们依靠的。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哈，马太福音的21章33到46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压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 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摔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抓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当我们愿意接纳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看到你的国度是如此带着能力蛮有恩典的降临到了这个地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不因我们抵挡你、仇视你、不听你的话语，你就掩面不看我们，你却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的旨意是怎样的，你甚至愿意将建立神的你的国度的这样的使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我们的手上，这是莫大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紧紧的依靠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块磐石，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实的看到这磐石将粉碎这地上一切的不属你的国度和权柄，他要建立这世上永恒的不会毁灭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围绕着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所展开的哈。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所展开的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我大概列了一下大纲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喻哈，这个比喻很明显哈，等会我们会来仔细的来看哈。这个比喻其实是在讲到了以色列人是怎样拒绝神、拒绝主耶稣基督的哈。然后呢，耶稣就用旧约的经文指明另外一件事，就是他或者说弥赛亚才是被神拣选的那一位哈，才是被神拣选的那一位哈。所以他引用了这个诗篇118篇的22到23节的这两节的经文哈，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哈。然后他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你去看福音书里面哈，当每次当他几乎耶稣讲到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的这样的话的时候，这其实前面的经文通常是指到主耶稣基督自己哈。所以借着这个比喻，耶稣想要再一次向他们显明他是那位弥赛亚，是被神所拣选的哈。而且你再往下看的话，你就会发觉哈，耶稣在显明另外一件事哈，神的国要大有能力的降临哈。我们大概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个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比喻哈，很多时候我们看比喻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把比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一一对应到一个具体的东西上面哈。很多时候有一些细节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些细节呢可能没有这么重要哈。所以我们看比喻的时候哈，主要关注的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听众是谁哈，听众是谁哈。显然这个比喻是接上面一个比喻开始展开的哈。那上面一个比喻我们讲到哈，主要是针对谁？针对犹太人的这些领袖、祭司长民间的长老这样的一些人，对不对主要是这些人哈，宗教的领袖哈。但是你看这一段的比喻哈，你特别看到了第43节哈，第43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哈，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哈。等会我们还会来再看前面比喻当中的一些内容哈，你就会发觉这一段的比喻，这一段的话，耶稣不仅仅是在跟宗教领袖在讲， 它同时也是和以色列百姓或者说当时在圣殿当中的那些的犹太人讲的。所以这个听众不仅仅是那些宗教的领袖，不仅仅是宗教的领袖，还包括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然后我们要看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讲所有的比喻一定是用比喻来说明一个实际存在的事，实际存在的事。那这个比喻呢，至少有这几个关联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家主或者原主以及原主所差派到这个园子里面去的人，这些人当然包括他的仆人，最后是他的儿子，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第三个就是这些佃户或者说园户，这些园户，这些是这个比喻当中很重要的这个关联点。当然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哈，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比喻是耶稣突然想出来的一个比喻。你注意一点哈，第四十五节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哈。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怎么就一下子就听一个比喻，就听出耶稣是在说他们呢？显然当然你可以说他们很聪明，他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是在指桑骂槐哈。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什么？非常熟悉旧约的圣经，对不对？所以其实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或者说以前从来没有被人听到过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我们可以来看哈，看两处的经文哈。这个比喻其实是在旧约的预言当中，当然不是像耶稣所讲的比喻这样的很完整的出现，或者说耶稣将旧约的预言当中的，或者旧约圣经当中的有关神启示的这个葡萄有关葡萄园的这个部分内容，他做了一个全新的，或者说一个完整的，按照他的想要表达的意思做了一些的表述哈。那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哈，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的一到七节哈，以赛亚书第五章的一到七节哈。这对战的经文和马太福音第21章33到46节当中的内容是极其的相近哈，极其的相近哈。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哈，这里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北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接好葡萄，反倒接了野葡萄。你看到没有，第二节的内容和这个比喻几乎怎么样，一模一样，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哈。你再继续看哈，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呢，犹大人呢，你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接好葡萄，怎么倒接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你看到耶和华神在旧约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哎，这是一个葡萄园，你们是那个葡萄园，我好好的栽培你们，是不是？但是你们却没有接出那个真正的好的葡萄，却接了什么野葡萄，于是神就降下了什么惩罚，是不是？降下了惩罚，要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然后第七节就很明显了，对不对？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是不是？你看到以赛亚的这个以赛亚书上面的这段话哈，和马太福音的这个比喻哈，非常的什么接近，是不是？非常的接近哈。我们可以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哈，也有类似的描述哈，就是在诗篇的第80篇，这是一首亚萨的诗哈， 我们知道亚萨是那个大卫时代哈，大卫时代的时候在那个圣殿当中歌唱的哈，就像今天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这个唱诗班哈，今天的唱诗班哈，亚萨的这首诗哈，你可以看从第八节开始可以看哈，你第八节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从什么埃及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祖先到了埃及，然后在埃及生养众多，然后成了一大群人，一个大的民族哈。以色列，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这就是在讲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带到了迦南地，然后把迦南地的人怎么样赶出去，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安居乐业哈。你在这树跟前预备的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的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亚萨的诗里面也讲到了这样的一件事，神栽培了这个葡萄树，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原来是佳美的，原来是很茁壮成长的但是现在却怎么样被人践踏，甚至要灭亡，是不是甚至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再回到了这个比喻里面哈，你想象一下哈，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他们一听到耶稣说这个比喻，一下子反应过来的就是什么？旧约圣经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他们一下子想到是什么？我们原来。当然他们如果从这个历史的脉络来看哈，原来以色列人被掳是什么？因为不遵行神的话语因为去拜假神因为偏行己路于是他们被卖，然后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归回了原来的迦南地，但是他们没有再成为一个国家，没有再成为一个国家哈。不管怎样，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一定马上反映到的就是旧约的经文特别是这些他们很熟悉经文的这些的人一定首先反映到的是旧约的经文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比喻就很明显，这个原主是谁？就是神，耶和华神，对不对？然后这个葡萄园是什么？按照旧约的比喻就是什么？以色列，是不是这些园户就是这些以色列当中的这些领袖当然在这个比喻当中你看到这个园户是什么？抵挡神的人不听从神话语的人然后这些仆人是谁？仆人就是神所差派的先知，神差了很多先知到以色列人中间，是不是差了很多先知，以赛亚、耶利米，这些都是先知，以西结等等然后这些园户是什么？把他们打了杀了，是不是？最后差遣谁？这个儿子就是谁？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园户他的态度当这个园主差遣人去收果子的时候，园户的态度是什么？第一，果子没有的，不会交给你的。这个葡萄园是谁栽的？是这些园户栽的吗？不是，对不对？是这个园主栽的。园户只是被原主雇用来看管、来管理这个葡萄园，是不是？但是这些人却拒绝交果子他们拒绝交果子的方式或者说行为是什么？他们把这个原主所差遣的仆人，这里描述说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你去读旧约的经文真的是旧约的先知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我这里就列了两段经文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列王记上18:4讲什么？讲到在那个以利亚的时代，有一个恶的王更可恶的是他的 这个皇后耶西别，是不是？哦，十八章四节就讲耶西别杀了很多的耶和华的先知，杀了很多的耶和华先知。哦，历代之下的这一段讲的另外一个王哈，哦，另外一个王哈，历代之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耶西别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哈。历代之下的第二十四章哈，这里讲到了另外一个王哈，二十四章的第二十一节哈，说众民重新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如果你了解这个王的背景，你就知道这个王做了什么事。这个王，哦，你要知道这个王其实是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哈，他能够上位哈，他前面一个人是谁啊？有点像那个中国历史当中那个武则天哈，啊，武则天哈，前面是有一个皇后怎么样篡了位，是不是？啊，皇后篡了位哈，哦，啊，不好意思，我这里讲的不对哈，讲的不对哈。哦，不管怎样哈，这个就这个王哦是在这里哈，他是什么？恩将仇报，对不对？哦，这个王是恩将仇报哈，恩将仇报哈。所以你看到没有，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哈，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哈，曾经真实的杀了很多的怎么样先知哈，真实的杀了很多的先知哈，然后呢，最后是杀了谁？原主的仆人哈。哦，原主的儿子哈，原主的儿子。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哈，最后他杀了原主的儿子哈。哦，当然在这里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对不对？但是在后面你就会发觉，耶稣是在哪里钉十字架的？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对不对？哦，这里讲到他们把他从园子里面赶出去，然后在外面把他杀了，是不是？耶稣也是被人从耶路撒冷带出去，带到了那个哦，哥哥他是不是被杀死了哈？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哈？如果你是这个园主哈，你会怎么样？你差了一个仆人去收租，没收来。然后你差了第二个仆人去收租没收来，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这里的这个原主说的不好听点有点傻，或者说有点太软了，好像是不是？啊，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原主甚至最后说，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前面已经干了这么多坏事了，这些园户已经干了这么多坏事了，难道这个园主没有看见吗？难道这个园主还不知道这些园户他们是怎样的德性吗？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如果一笔而过，这样读过去的话，不会觉得什么。你仔细去想，你就会觉得这个园主是不是他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他有没有能力去灭杀这些园户啊？显然是有的，对不对？哦，显然是有的哈。但是他为什么一次两次三次甚至差遣他的儿子去到园户那里呢？如果你仔细去思想，你就知道哈，其实不是园主没有能力去惩办这些园户，而是园主怎么样，他有持久的持续的忍耐和宽容。罗马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哈，第二章的第四节保罗这里讲到什么，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如果今天我们是神哈，以色列人刚刚背叛没多久，我们大概就灭了这个，让他们被掳走了，是不是？ 但是神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不断的差遣先知来到他们中间，让他们来悔改，但是他们仍然不悔改，然后他们就被掳了哈，被掳了归回以后，他们还是这样的德行，看上去好像比以前好一点，不去拜假神了。但是耶稣常常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什么？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是不是？所以神差遣耶稣来到他们中间。所以在这里不是这个原主很傻，也不是这个原主很软弱，而是这个原主非常的有忍耐宽容的心，他一次两次的差遣人，就是希望这些原户能怎么样，能回转过来，能悔改，是不是？甚至最后差遣他的独生子，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他们中间。但是这些人又怎么样？当他们看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不料原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这些人仍然不悔改，以至于神这个原主就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对这些原户。而且很奇妙哈，在这里哈，耶稣不是用他的话来说出这个原主最终要做什么，他是一个反问句，对不对？第四十节，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这个和前面他在讲那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的时候，他也是问那些人说，这两个人哪个是听父亲命令的呢？所以耶稣常常用这样的一些反问句，让人怎么说？让人讲出这个答案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了。于是这些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我相信任何一个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这个园户应该要怎样去做。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哈，这个葡萄园前面我们说是什么？按照旧约的经文是指到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按照这个耶稣这里的比喻，这里不仅仅是在讲到以色列人，或者说旧约的以色列它是有一个预表的哈。你仔细看啊，第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啊。所以这个葡萄园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不仅仅是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按照旧约的这个经文，他们觉得这个比喻是在讲他们，但是耶稣所要表达的是比以色列更宽广的范围，或者说以色列人只是在这个神的旨意神要做的这个事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所以这个葡萄园不仅仅是讲到以色列人在这里讲到是什么？神的国，神的国。那你再去看这个比喻哈，很有趣哈。你再去看这个比喻，你就能明白这个比喻不是仅仅耶稣在控诉说你们以色列人不好好的敬畏神，不是仅仅在讲这件事哈。他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比喻当中能看出神的旨意来啊。或者向他们显明神的旨意，告诉以色列人说，你看神的旨意原来是这样的，但是你们从来就没有遵守过，你们从来就没有遵守过。你仔细去看这个比喻，这个葡萄园是谁栽种的？是这个园户栽种的，对不对？就是神栽种的，是不是？好，然后他不是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就走了，这些葡萄就放在那边，好，这些植物就放在那边，他栽种了这个葡萄园，然后呢在周围圈上篱笆。为什么要圈上篱笆我们现在生长在城市当中的人可能不太注意我发觉我有些朋友在国外他们的家里面是有园子，他们会在园子里面种一些的蔬果之类的东西然后就很要命的有很多小动物会跑进来，你知道吗？跑进来会去吃这些的蔬果这些东西 于是他们就可以去想一些办法，怎么样让这些小动物没有办法跑到他们的花园里面来。所以这个周围圈上的篱笆是防止那些动物进入，以至于这些动物践踏了这个葡萄，是不是、偷吃了这个葡萄。然后呢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然后盖了一座楼，是不是？盖，为什么盖一座楼？不是，这个楼不是人住的楼哈、这个楼是什么？是像一个瞭望塔一样的。你知道古代很多时候在一个大的庄园或者是一个什么城池，或者城池会有这个城墙，对吧？一般的这农村的地方哈，或者说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他会造那个楼。这个楼你站在上面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有敌人来了马上怎么样能发现了哈。一旦这个地方哪里有着火了，这个站在高处的人可以马上就看到，然后指挥人去灭火，是不是？所以他盖了一座楼，防止这个外敌的入侵，防止这个火灾的产生哈。然后呢，他还挖了一个压酒池，这个压酒池就是用来酿造这个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哈，这样的一个设施哈。所以这一切都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原主这位神，他在栽种这个葡萄园的时候，他是明明或者说他明确的知道会结这个好果子，或者说他为了能结出好果子，他做了很多的预备，是不是？他做了很多的安排，他做了很多的安排。所以如果这个葡萄园是指到神的国的话，神有一个旨意，神有一个他想要做成的事，这个事就是要建立一个神的国，而且这个神的国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神的国。而在旧约里面，神就 是借着以色列人要来建立这个神的国度，借着以色列人要来建立这个神的国度。但是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是很失败的，对不对？他们没有，不但没有建立起神的国度，不但没有宣扬神的名，反而常常抵挡神的旨意，常常不听神的话，神的命令。所以你再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第33到第41节这一段是在讲到这个比喻，对不对？讲完比喻以后，突然就插了耶稣引用旧约经文这个防脚石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插入的是很突兀的？其实一点都不突兀。为什么？前面耶稣用比喻指出一件事，你们以色列人，因为你看到前面一大段都是在圣殿当中发生的事，是不是？神，耶稣在这里不断的在讲一件事，你们以色列人原来带着神的使命，你们应该要建立神的国度，你们要宣扬神的国度，但是今天你们有做到吗？没有。你们没有，不但没有做到，你们甚至拒绝神所差来的这些先知。那难道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就因为你们的拒绝就停止了吗？就没有办法实行了吗？所以他就引用了这段的经文，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个建筑物很重要的一块石头就是这个房角石。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民族和神本来要重用他们，结果以色列人自证他们没有办法成为那个房角石。于是耶稣说什么？你看旧约的经文已经预言了，弥赛亚将成为那个真正的房角石，弥赛亚将成为那个真正的房角石。我们可以来看这段的经文，刚才我们说到是引自诗篇的118篇的22到23节，对不对？诗篇118篇的22到23节，这个诗篇很有可能他是在讲到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就是大卫。你知道诗篇当中有很多都是大卫做的诗，大卫做的诗。那你看第118篇的这一篇的诗篇，很有可能是在讲到大卫。第21节和22节，118篇的第21节， 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22-23节。好，如果诗篇所引用的这啊，或者说诗篇这个内容本身是指到大卫的哈，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哈，有很多预表弥赛亚的人物哈，那大卫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哈。当然我们特别注意，不是说旧约的这个人物就完全和耶稣一对一对等哈，而是说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基督的某方面的形象样式，大卫就是这样哈。哎，你会发觉大卫这个人哈，他出来的时候是非常不受人重视的，是不是？大家注意哈，他出场的时候哈，其中一个很经典的场面就是什么？他到军营里面去，扫罗和非利士人在打仗。对不对？他去军营里面探望他的这个哥哥们啊，然后呢，这个敌人那边有一个巨人叫歌利亚，就是，没有人敢出去跟他应战哈。这个是谁出去了？是大卫出去了。当大卫出去的时候，歌利亚完全看不起这个人，你们派了什么人来跟我打仗呀？我们知道扫罗这个人是站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比以色列人高过一头，是一个很高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大卫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当时是说他是什么？是一个童子，是不是？就是年纪很轻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他去打仗的时候啊，敌人完全看不起他。但是这个战争的结局是什么？他用那个石子一甩到歌利亚的头上，就把他打败了，对不对？大卫的家人呢，他去到军营里面去探望他的哥哥，对不对？他哥哥说，你干嘛？你不去把家里的羊放放好到这里来干嘛？你是想要出来玩玩吗？或者想要看看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副场面吗？所以这些哥哥们根本就怎么不待见他，是不是？你再看看那个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连他的父亲怎么样？神说你要去告那个耶西的儿子，而撒母耳就兴冲冲的去了，对不对？然后那个耶西就说，哎，这个是我大儿子领出来。撒母耳一看，长得挺好，大概就是神所要告。然后神说不是，然后第二个出来，第三个出来，第四个出来，一个个都出来，神都说什么？不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甚至可以发觉撒母耳他其实也有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是不是？然后就问耶西说，难道你就只有这几个儿子没有儿子的吗？说还有一个小的儿子，耶西都没想着要他出来。所以你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卫哈，被所有人都轻视的大卫哈，却是怎么被神所拣选的。所以这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节经文就是在讲这样的。大卫肯定很清楚他之前发生的事，对不对？马太福音这里讲到耶稣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也是如此哈，被人轻视的、被人忽视的这一块房角石，甚至被人丢弃的这个房角石，却被神所用，成为了那个头块的石头，成为了头块的石头。所以在这里耶稣用这样的一段的经文，以及接着这个旧约经文之前的这个比喻，来向世人显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要来做成以色列人没有做成的事，就是要在这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就是要在这地上建立神的国度。而且你会发觉新约的圣经里面好几处也讲到了类似的这一段的经文哈，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的第11节，使徒行传第4章，彼得在那里讲到然后受审哈，第11节说什么？ 我们可以从第十节看啊，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权益，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和约翰行了一件的神迹，于是这些人来责问他们，于是他们就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或者说不是我做的，是谁做的？是你们杀害的那位耶稣基督做的。他说什么？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这块房角石是被以色列人所弃的，但是他却成为了那个得权益、成为了那些那些投靠他的人的怎么样救主，是不是？而且彼得在这里斩钉截铁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再看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九章，罗马书的第九章的第三十三节，这一段前面是在讲以色列人在追求律法哈。三十二节说，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对以色列人那些追求律法的义的法利赛人来说，耶稣是他们最大的绊脚石，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只要信我，你们就要怎么样得救。法利赛人不对啊，不应该是行出律法完全的义才能得救吗？才能进神的国吗？就好像你会发觉哈，对于保罗来说哈，原来他在那里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因为觉得他自己是什么，为神的律法大发热心，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哈，但是当神让他转变，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他转变以后，他就发觉他以前做的都是什么错的，对不对？他以前做的都是错的哈。在以前耶稣基督道理是他觉得要丢弃的，是会成为他的拖累的，甚至对他的整个信仰是有很大冲击的。但是他当他真正认识这个耶稣，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什么？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了这个比喻，然后耶稣讲了这一段的房角石的旧约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位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要完成以色列人没有完成的使命，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而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当他们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为那个永不动摇的他们的救主，他们的基石。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的话，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哈。这里讲到神的国，对不对？神的国接着谁来降临？前面我们讲到在旧约借着以色列民族，是不是？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哈。但是在新约呢，耶稣一再的，你像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耶稣是王，什么什么王？这个神的国度的王，天国的王，对不对？所以在新约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要建立这个神的国度，不是以色列人想象当中那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地上的这样的国度，而是一个普世的。我们前面读那个威斯敏斯的信条，对不对？这个无形的教会是指到什么？过去、将、现在、将来，所有靠着主耶稣基督进入到他里面的这些人的总和。 所以主耶稣基督建立了这个神的国度哈。哦，你再看哦，耶稣啊这一段的内容哈，第四十四节哈，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哈。我们来仔细来思想这段的经文哈，耶稣如何使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呢？从两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方面是什么？从那些接受基督的人哈。第二个方面是从那个拒绝基督的人。我相信我常常会强调一件事哈，这个地上只有两种人，两类人，一类人是什么？接受基督的人，一类人是拒绝基督的人，没有第三类，我既不接受也不拒绝，没有第三类，只有两类人哈。好，那对于接受基督的人来说哈，这里讲到什么？有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里面是有一群园户，但是这些园户没有按时交果子，甚至抵挡这个园主，然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要园主要灭了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是不是？所以有一群是坏的园户，有一群是好的园户，这些好的园户会什么样？按时候交果子，是不是？所以这些接受基督的人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一段经文吗？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常常会读的经文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耶稣向他的门徒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和那个比喻很有类似之处，对不对？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些不结果子要怎么样？除去，是不是？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说什么？我是那个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结果子吗？要。你们怎么结果子？连接在我的身上，连接在基督的身上才能结果子。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哈，原来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或者说在耶稣时代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期望怎样去结果子？法利赛人期望怎样结果子？行出律法的义，对不对？他们觉得结果子的方式就是按照律法的要求去生活。但是耶稣说不，耶稣不是否定律法，耶稣是否定他们所做的这件事，对不对？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永远结不出真实的果子来，因为他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他们没有办法结果子。这里是约翰福音里面明明说到的。所以这些接受基督的人就靠着基督成为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而同时基督还给这些人一个大使命，是什么？要竭力的去传扬传讲这个福音。所以你看到了哈，当你接受基督以后，基督的能力，基督的内住改变了我们，而且他不但改变我们，还要我们这群被改变的人去改变更多的人。这个就是神的国借着我们大大的降临在这个地上。你原来是一个很爱发脾气的人，当你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你慢慢的改变。你原来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当你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神慢慢的让你来改变。周围的人会看见你的改变吗？会，是不是？而当他们看见你的改变的时候，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来好奇的想要知道说，哎，你为什么会改变呢？ 而如果正好有一个人，他也是处在同样的一个处境，因为他的怒气，他常常得罪周围的人，没有办法处好关系，他的生命当中满有各样的不安不平安，他可能就会来问你说，哎，为什么你会这样？于是你就把这个福音告诉了他，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对于这些接受，对于我们这些接受基督的人来说，神国大大有能力的降临。第一是什么？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得以变有大改变。第二是什么？当我们生命改变以后，我们传讲福音，使更多的人来归向他，对不对？然后呢，对于那些拒绝基督的人，马太福音这里怎么讲呢？这个石头跌在谁身上，谁就要砸得稀烂，谁掉在这个石头上，谁就要怎么样，必要跌碎，是不是？对于那些同样的一块石头同样的一块石头，对于接纳他的人来，这个石头变成他稳固的磐石，但是对于那些不接受他的人呢，却成为了跌人的磐石，是不是？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以赛亚书的第八章的第十四到第十五节，这里这样讲到他说他必作为圣所你注意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这就是在讲到弥赛亚，对不对？弥赛亚照理来说是以色列人的盼望，是以色列人千呼万唤，希望神差遣这位弥赛亚来到他们中间。但是以赛亚书里面说什么？这个弥赛亚这个磐石来的时候，他要做他们的圣所，但是却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网罗，跌人的磐石，绊脚的石头。你说耶稣不是为了我们？我小的时候常常读的就是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背得滚瓜烂熟。以前还有一张像海报一样的十字架，然后上面有这些经文在上面。而耶稣来不是要拯救罪人吗？是，没有错。你要特别注意十字架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是恩典，对不对？他除去了我们的罪但是对于那些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是什么？是一个审判。因为你不相信你的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已经去掉了，那你就要承担你自己的罪，对不对？所以基督既是那个人所依靠的磐石，又是那个对于不接受的人、拒绝的人来说，他是那个跌人的磐石。而且你要特别注意基督所建立的这个神的国要得胜地上一切的国度。你仔细去思想这节经文，这个比喻其实和但以理书的，或者说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和但以理书的这个意象异梦是很像的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我觉得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人挺搞笑的他做了个梦，然后忘记了，然后呢，他要别人帮他解这个梦。那这个你要把梦说出来，人才可以解，对不对？但是尼布甲尼撒王说：“我忘记了，你解不出来，我就杀你头。”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个很大的像，对不对？这个像有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肚腹、铁的脚、半泥半铁的这个脚趾，对不对？然后呢，第二章的第三十五节第三十四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下田禾场上的糠秕。 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第四十四节哈，当他在解释哈，解释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哈。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在但以理的时候，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就讲到了一件事，有一块石头要把这地上的国度砸得稀烂，把这个铜像砸得稀烂。而但以理的解释，从神而来的解释是什么？这个像就是这地上必有的几个国度，而这块石头是什么？另一个国度，是存到永远的国度，而这地上不一样的国度。这个国度要怎么样？充满天下，他要把原来的那些国度怎么样？都打个稀巴烂，是不是？所以你再回到马太福音哈，耶稣说什么？有这样的一块石头，谁掉在上面要砸的哦，要跌碎哦，这个石头砸在谁身上，谁就要被砸的稀烂。所以对于拒绝基督的人来说哈，基督的真理，圣经的道理，这福音不但不能祝福他们，反而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反而成为了他们被审判的这个依据啊！而且基督所建立的这个国度要得胜地上一切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盼望的是什么？我们不是盼望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的国度，我们是盼望基督的 国度完完全全的降临到这个地上来，是不是？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上去行公义，去爱人爱邻舍，不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就自己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关起门来闭门造句，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勇敢的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行出公义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有很多的拦阻，对不对？你就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很无力，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地上的国度找到真正的属神国度的那些特质。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似乎有，是不是？最近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有一个人是哪里？福建对吧？莆田那边嘛，一个农村里面的一个人，他把他的邻居一家杀了两个还三个，打伤了三个，好，是不是？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的新闻啊，真的这些新闻工作者他也是常常会让你反转反转再反转。你一开始第一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人太不好了，把人家家里面从老到小都打了一遍，杀了两个人。但是你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就发觉这新闻和第一天不太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间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看上去是这个杀人犯他是一个受害者，是不是？然后在几天的发酵以后，就你其实就会发觉这不仅仅是两家的矛盾，可能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不公义的地方，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这地上很多时候真的没有公义。但是当我们说地上没有公义的时候，我们不是抱着一颗绝望的心，不是抱着一颗厌世的心，我们仍然说要使这地上有公义，我们要去践行神的公义，我们要去践行神的恩典良善，对不对？但是同时你千万不要指望说这地上的国能够完全的成就神的公义，神的良善来。如果是这样，神就不需要差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了。好，所以我们回到这里哈，耶稣说这个石头要把那些拒绝他的人砸得稀烂哈，这个神的国度要把这地上的国度砸得稀烂，要去除掉这地上的国度，成就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哪种人呢？你是选择做接受基督的人，还是选择做拒绝基督的人呢？你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已经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 但是我们常常会发觉，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很多事的时候，你是真正接受基督做你生命当中那个牢固的磐石的人吗？还是我们常常选择拒绝基督呢？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我们今天讲到耶稣是那个房角石哈，这个比喻其实是在引出神拣选基督、拣选弥赛亚来建立神的国哈，很有趣的一件事哈。你说既然神拣选弥赛亚建立神的国，神为什么前面旧约还要建立以色列国度呢？这多此一举吗？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哈，如果你如果你养育过小孩，或者说你在公司单位里面你是领导，你培养过下属，培养过你的手下，你就会发觉哈，很多时候你告诉他说你不行的，他会说你没有让我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呢？对不对？当然人的判断不一定是最准确的哈，可能他试过以后他真的行哈，但是神的判断一定是准确的，是不是？神知道以色列国会失败的，但是他仍然让以色列国来肩负这个使命，知道他们失败，告诉他们说靠人是不行的，让他们真实的在这个失败当中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或者说看到自己的无所为。我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所以神拣选基督来建立这个神的国度，而且基督完成了这个使命，是不是？所以那些信的人，今天我们这些信的人就借着耶稣基督来结果子，而那些不信的人、拒绝的人，他们要看到这个国度降临的时候要被这个国度砸得稀烂，要被这个国度要跌碎在这个磐石头之上。我想这是这段经文所要讲的内容，这是这段经文神在指责以色列人的同时，他其实或者说耶稣在指责以色列人的同时，他要指出今天人类的盼望包括以色列人的盼望在谁的身上，在谁的身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刚才我们讲到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拒绝还是接纳基督呢？今天对于不信的神来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你到底愿意接纳基督呢还是拒绝基督呢？对于信主的人也是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的事你今天去医院里面看病，你要开刀，你的朋友你认识的很多人都告诉你说，哎，开刀啊，你要开得好，你要给医生塞红包，你要给麻醉师塞红包，那你是塞还是不塞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不对？今天很多时候你在公司里面哈，尤其是一些的单位里面哈，你要往上升，你就怎么样？你要巴结你的领导，甚至我以前公司里面哈，有一个女生哈。然后他怎么来的时候，来了没多长时间就不断的往上升哈，职级不断的提升哈。后来我听别人说哈，他经常送礼物给我们的那个一个主管还是领导，然后呢他就不断的上升哈。当然我看在眼里哈，后来他就仗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我们那时候周六经常要加班哈，他就周六加班的时候他就来打个卡他就走了。然后他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反正我跟领导关系好，是不是？结果就被别人举报了，然后呢他就最后就因为这个事就离开了公司了。你会发觉很多时候你会面临两个声音，一个声音说，哎，地上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地上的原则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说神告诉我们应该这样， 你是接受这个呢，还是拒绝这个，接受这个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是拒绝还是接纳基督呢？当你说我坚定的接纳基督，好，当你说我坚定的接纳基督的时候，你有没有真实的来依靠这位永固的磐石呢？接受和依靠看上去比较接近，其实不一样。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有些人信主，他的家人会反对他，对不对？甚至逼迫他都会有。哎，然后这个信神的人他就不断的祷告，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的家人不再反对他了，不再反对他了，是接受这个事情了。但是你会发觉接受这个事情不代表他已经真正的信了这位神，他只是不反对你了而已，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接纳基督的时候，你有没有真正的依靠他呢？当你对一个人说爸爸的时候，假如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是不是 你会发觉小孩子就是这样的，他跟你说爸爸我肚子饿了给我做饭，他不会小心翼翼的说哎呀不知道爸爸今天会不会给我做饭，他不会小心翼翼的想哎呀爸爸没给我做饭是不是不爱我了。你家里你儿子 你女儿不会这样说的，对不对？当然他可能长大了以后这个成家了以后会想法多一些，但很多时候这种关系的建立不仅仅是停留在接纳的程度，你有没有依靠他？我常常想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难事，遇到这些难事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什么？自己去扛，是不是？自己去扛。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我扛不下来怎么办，扛不下来死扛。我有的时候会想我是不是就像一个浑身没有力气的人，你还要拼命的想要站起来，结果你站不起来你怎么办？你只能，你假设你在路上走，你突然头晕，完全没有办法动了，你只能怎么样？靠在边上的墙上，对不对？靠在边上的墙。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遇到一些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试试，我们就赖，我用赖这个词你试试看，你赖在神身上，神会怎么样？上海人有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很纠缠不清叫什么？作，是不是？很作的。你试试看，你跟上帝作一作。你知道作的前提，他是依靠你，他才会作。他不依靠你，他才不会作呢，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接纳基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依靠这个基督呢？更进一步你说我已经接纳基督，我也常常依靠基督，你有没有竭力去传讲福音，建立神的国？你要知道，前面两步好像更多的只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关乎我自己生命生活的部分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一开始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怎么说？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享受这个家庭的福利，享受这个家庭所带给他的各样的事物的阶段，是不是？他是享受的阶段，但是当他长大以后，他要变成那个什么付出的人，同样也变成那个付出的人，他不再是接受的人，你知道吗？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接受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一个接受的人，我们就会变成像那个财主一样，我们盯着的是那个什么财富，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接受的人，我们也应该是一个付出的人。神改变我们不是让我们只是生命得以改变，神改变我们是要让我们活出改变的生命。这个活出改变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什么？去传讲神的福音，建立神的国度。 对不对？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我们在对你的信心上常常是动摇的，我们遇到很多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样去行，该依靠谁。但是神，你已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位可以依靠的，哦，而且是值得我们依靠的坚固的磐石，是我们灵魂的锚。所以神啊，真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只是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求你看顾我们，帮助我们，不但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而是更多的看到那些还不属于你的人的需要。神啊，你爱我们，你改变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也爱那些人，你赐给他们你的独生爱子，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勇敢的去传讲你的福音，因为这葡萄园是你栽的，哦，这个园子的篱笆是你造的，这个楼是你盖的，压酒池是你建造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也是靠你托住的，我们今天进入到你的国中也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神，你帮助我们成为那个能结果子的人，帮助我们常常的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帮助我们知道，哦，唯有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才能够这样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